师父白话佛法讲到，有妄想一定会颠倒，看事情都不一样，因为你有妄想心，才会生出苦忧心。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怎样自察，在看事情和大家不一样时，是独计慧眼，还是颠倒妄想呢？是否看人、看事物，看到光明、积极的一面，就不是妄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看问题要现实。比方说，你看一件事情，你首先要现实存在的问题，你要看到，啊，这是正能量。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往好的地方去看，明白了吗？一件事情可以往好的地方看，也可以往不好的地方看。对不对？比方说一个人去检查身体，啊，人家说医生告诉他说，啊，报告要下个礼拜出来，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这个肿瘤是癌症还是一般的肿瘤。这样的话，你首先肿瘤是存在的，你必须要承认。第二，肿瘤，你往好的地方去想，我做善事，我一直不吃活的，我在。守戒应该不会有癌症的，就是有了癌症我也会菩萨会保佑我克服的，那你就是在往正能量方向，你就不会颠倒妄想。如果你往不好的地方想，你就开始妄想了。什么妄想呢？吓坏了，可能是癌症，癌症之后怎么办？我很多的钱怎么办？我应该写遗嘱，我应该怎么样？一下子全来了。所以正能量的思维和负能量的思维给予你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创伤。如果像正能量，你会充满的希望；如果负能量，你会充满的很大的受伤。心灵受伤就这么来的，整天害怕、恐惧、忧郁、烦恼，那么这个人就会得忧郁症。所以这就是要辨别自己心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一，尊重现实；第二，往好的地方去想，那就不叫打妄想。好了。
第七意识是一个分辨意识，任何事情到了这个意识就开始分辨好坏。我们不管接触到什么就自然的去分辨，但是我们在没有足够智慧时，往往是非不分，导致分辨错误。那怎样做到在第七意识控制不要去分辨？
很难的，因为就算你没有这个善的啊分辨好坏的这个意识，很强烈的这个意识，在这个第七意识这个在当中，你还会进入这个意识。比方说人家都在地板上捡到东西，人家都拿了，对不对啊？你也拿了，因为在你的意识当中，大家可以拿，我也可以拿，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拿了，这是犯错的，那就是你的意识分辨率不够。那么怎么样能够加强自己的摩纳式这个意识呢？那就靠你的第八意识。第八意识储存的都是好的东西，它会影响第七意识。如果第八意识里边都是坏的、恶的东西，会影响你分辨意识，这个时候你就分不出好坏了。所以在第八意识阿赖意识里边，只能储存好的东西，不能储存不好的东西。善啊、慈悲啊，全部存在第八意识里边。然后呢，第七意识受它影响，就有分辨意识存在了，分辨好坏的意识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第八意识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对不对啊？从小教育孩子，孩子分辨这个好的，这个不好的。我爸爸说的这个好的，我妈妈说这个好的，是从第八意识来的，对不对啊？如果第八意识爸爸妈妈都是坏的不得了，贪嗔痴慢疑的，他到了第七意识，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拿，那个东西我可以拿，因为什么？第八意识的感染传播这个不好的东西，所以使他摩纳识就产生了迷惑颠倒。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说千万不要欠情债，因为情债最难还。请问如果一直让家人和长辈长期的思念，会欠下情债吗？ 或者一直被人暗恋会欠下情债吗？
Of course， 肯定的，怎么会不欠呢？你老让人家想你，你不就欠人家了吗？所以很多女人呢，画了很好看，跑出去趁人家笑，我当然做不了这么厉害了。然后呢，这个男的回到家哇，想一夜想两夜，哎呀，脑子里全是他欠情债了，明白了吗？所以从某些方面，女孩子不要长得太好看，明白了吗？随缘一点嘛好了，尤其眼睛二毛子，不要去老盯着人家看，明白了吗？
那父母和家人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对呀、啊，越是爱的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事情，我父亲讲过一句话，我父亲很爱我。我父亲说，我最喜欢的孩子让他走得远远的，以后我走的时候他不会太伤心。一个父亲连自己走的时候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伤心，所以你们要知道，这就是父母的爱。所以你越爱自己的父母，越不要让父母牵挂。你什么都跟爸爸妈妈讲，妈妈整天牵挂你，难过怀念，想不通，替你忧愁，你不是一个孝子啊。你应该孝子，让妈妈，妈妈我很好，你什么都不要管的，我很开心，我什么都很好，妈妈自己也很开心。难道她真的要为你牵挂吗？她没有办法，这么大了还不懂事情，还要我牵挂，天天吵架，还要回来跟我妈妈讲，让我妈妈帮着你一起烦，你是一个好孩子吗？应该枪毙。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的，
不要去欠情债啊，真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真的，妈妈已经烦了一辈子了，回家捶捶背，对不对啊？跟妈妈说说好话 OK 了，打个电话 OK 了，就让她的意识当中着眼她自己目前的生活就可以了。她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天天浇浇花啦，走走步啦，锻炼锻炼身体了，可以了，像生过你这孩子没这孩子一样，打个电话妈妈好吧，很好啦，这就是孝顺了。打个电话妈妈，那又把我打的嘞，妈妈他骂我啊，他连你都骂尽了，你说这是个好孩子不啦？
不是，
现在明白了吗？不要欠，什么好欠的，不要去麻烦人家，感情上也是这样，去逗人家玩，很多女孩子要么不要人家的，眼睛来一下，人家跟着你了，吓得来逃了，到处去跟他说，你看多少人追我啊，追你，少了一个字，多少人追杀你。
好，感恩师父。
有同修想出家，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是否属于出家机缘不成熟，福报不够，多念小房子给家人的要经者，或者哪些方式可以家属促成出家机缘成熟吗？还是自生自业，如果坚定的话可以直接抛却家庭，家人将来自会有菩萨保佑和安排，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很简单，最好哎呀家里人同意，现在缘分还不足，明白吗？不要随意出家，实际上出家是一种境界的提高，你把家里搞得个乱七八糟全部抛开了，你这个境界不叫提高，明白了吗？啊，你把家里啊念经念的他们都同意了，欢欢喜喜，像我们法师都是家里都同意的，欢欢喜喜出家的，所以他们没有牵挂更好。如果你把家里一甩，好了，你出家了，人出家心没出家，你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机缘成熟才能出家。
许愿非常重要，但是有些佛友不敢许愿，怕形成妄语，比如自己已经开始吃素却不敢许愿，因为有的时候会参加社交饭局，怕饭店素菜中有荤的东西如肉汤啊，而不敢许愿，请师父开示在许愿时应该如何把握尺度，是不是非要等到条件100%符合才能许愿呢？
你说说看， 你初一十五许愿可以，那就是境界很低的。再上去啊，你要说我吃多少天，实际上这已经没什么用了，境界不高的，明白了吗？啊，因为你吃一天荤，他可能就多杀一条鱼，对不对啊？你要把这个想法，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因为你守戒了嘛，你今天许了愿，你就是守戒了，守戒的境界就不一样，因为你守戒了，你就不敢再吃了，对不对啊？啊，你不守戒，碰到人家吃啊吃，反正我没许愿，又吃了，那你永远不能守戒，永远不能进步啊，对不对啊？
对
啊，必须守戒啊，有什么关系啦？吃肉边菜的话，回来念念经，跟菩萨对不起，不要有意的，真的，没办法。
那明白了，感恩师父。嗯，
有一个同修，今年年初动土盖了房子，念了21张小房子，现在房子已经建好了，还有2周就要搬家了。在这之前，师父，
你说6张够不啦？
21张，他念了21张。
嗯。
嗯，在这之前是否需要再念小房子？
还要念。
需要念。
你要搬家要动土的话，21张都不够的。
要念多少张啊？
再念21张。
哦，
试试看了，好吗？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观音堂的值班人员在针对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情况，比如穿短裙穿短裤的，在佛堂里聊天说话打扰别人的等等，如果态度温柔或生硬的提醒或阻止而引起对方不满而不再来观音堂了，值班人员是否有业障呢？
要看的，这个人如果有缘分今天来了，但是他穿的不如理不如法或者讲话，应该好好的跟他讲，对不对啊？你不应该跑得去很凶啊，你很凶你断他的慧命，你当然有业障，你好好跟他讲他不来了，呵呵，怨愤不够，欠欠君子啊。讲错了，虔诚弟子。
虔诚。如果我们值班人员不管他们，是不是也有业障呢？
当然了，也有业障。
明白了。
所以现在知道学佛这么容易的，就是要管，跑过去，小妹妹啊，菩萨很庄严的，你今天求什么会灵什么的，但是呢你穿裙子呢就是不礼貌啦，你看啊，我们都很庄严，对不对啊？你今天磕头要虔诚，什么叫虔诚呢？穿长裤子，你现在在前面磕，对不对啊？人家跪在你后面就不自然了嘛，所以你要懂这些，好吗小妹妹啊？然后走的时候她不开心的话，小妹妹呢送个糖给你带回去呢，买点巧克力糖，你这叫妙法呀。我说啊，你这不可以的啊，出去那么好了，人家跑掉了，那你真的是对断人慧命了。人家本来应该这个时候就开悟了，可能他要过1年之后才能再开悟，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这样比较圆融。嗯，
肯定不够圆融。
有些义工在共修组的观音堂值班时特别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影响到其他人清静的念经，屡次给予提醒，他们也不当回事，师父能否对大家开示一下护持观音堂庄严清静的环境的重要性？在观音堂聊天影响他人，是否功德也会有漏？
绝对有漏，漏得一塌糊涂，护法僧怒目圆睁，你们都没看见过，我经常看见我们观音堂有人在这么讲，护法僧的眼睛很不开心，你说他有功德吗？怎么可以这样啊？在里面叽叽咕咕讲，你度人还好一点，你讲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今天白来了，功德一点都没有，还有漏，不可以讲，要讲出去讲，到门外去讲，你说你观音堂很小，门外没地方了，到马路上去讲，你爱到什么地方去讲就到什么地方去讲，买杯咖啡到咖啡馆去讲，不要在观音堂里讲，听得懂吗？
得懂，
这种人屡教不改，你说师父讲的赶出去，什么时候改了进来不讲了再进来，他再不改找个人盯住他，一讲就把他叫出来，没什么客气的，说师父讲的，你有本事叫他放马过来， 讲几句没关系，我们法喜充满，你念了几遍了、哦、这种都没关系的，哗哗不停的讲，讲家里讲什么，怎么可以啊？
有时候在观音堂值班工作的太晚，错过家里佛台的上香时间，该怎么做呢？可以在观音堂为家里的佛台上新香吗？
可以的。
哦、okay ，
你在观音堂里边供菩萨的时候，家里没问题，但是不能经常，经常不在就不可以，听得懂吗？
哦，
嗯，
明白了，感恩师父。
我有一个小女儿，今年八岁了。他能和菩萨通上气场，菩萨总是通过他来指导我修行。我在
你要听他，
不是
听他讲什么？
嗯，他我在国内也是念经。今年五月份，我来到新西兰，接触到心灵法门，开始念诵，小房子十来天的时候，我家小女儿突然入定，她说她去了极乐世界，描述的极乐世界和经书上是一样的。他还知道自己的前世和别人的前世。
哦呦！
他还告诉我国内我其他同修修行上的问题。
嗯
嗯，这样的情况有两三次。
几岁啊？
八岁。
岁啊？
啊。
来，拉出来溜溜。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就是这样的事情，他还有两三次。实际在还有很多。
千万不要。鼓励他，你听得懂吗？你都不知道他身上是哪路神仙呢，就是有时候你稍不留神就会害了他了。有很多孩子就是这样的，妈妈就是让他还不停地看，不停地看，身上灵性就上去了。
我不是，
你广播听到过吗？我就是前几个星期有一个人打进电话，结果把孩子变得神经病了。
我是没有让他看，是他有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一些事情。
他告诉你一些事情，听过算过呀，叫他不要去看。你跟他说你不要去看，听得懂吗？不能看的。你以为呀、
他还主要是就是我因为我修心灵法门时间不长嘛，有许多问题不明白，他就让我看白话佛法。我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把白话佛法就基本上看了一遍，我也开悟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大的加持，真的也非常感恩。
你少把他在家里这么小捧得太高。
我没有。
你会害他的，听得懂吗？你说以后碰到问题就我女儿啊，怎么怎么，时间长了就出事了。你要知道啊，很多是身上有正神来的，这个孩子肯定前世有修，而且会境界很高。他身上可以有一些菩萨或者有一些仙到他身上，这些仙也是好的，他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他可以通过他嘴巴跟你讲，但是不一定就是他身上的功德，明白了吗？不是大神通，小小的天眼会看，很多人都有。所以你以后不要什么问他妈妈修得好吗，你看看妈妈现在莲花怎么样啊，你去叫他看好了。
我没有问过他，
来来叫他来给我看看吧。听得懂吗？
我最主要是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家孩子也没有吃全素。
所以你想了，没吃全素看到的，我曾经讲过吗？我没跟你们讲过啊。没吃全素的孩子看出来的全部是真的，不是真的，听得懂吗？
好的。
他说的就算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行，过去的童子就是有菩萨要护在他身上啊。有人家善财童子啊，有这种啊，人家说啊，从小就是童男子啊，菩萨附在他身上，他也是很干净的。吃荤的人不上升的，菩萨绝对不上升，上升的是仙，是地神。所以你现在知道你女儿是谁在他身上了吧？还要我讲吗？
好的。
不要讲了。
好的。
所以跟你们讲了，不懂哎，你不要害死他。听得懂了吗？
好，明白。
好了，叫他以后不要看了。
好，谢谢。
明白了吗？
慈悲开始，感恩师父。